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0月3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根据调查，我们美国的未成年的小孩平均呢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是 4.8 小时，而且呢还欲罢不能，所以基本上小孩都已经开始有这个网络成瘾性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在加州来讲的话，继纽约之后，州长 Newsom 签署了 SB 976号法案，就是禁止网络平台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向未成年人发送刺激并且有成瘾性的讯息。那这个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法案的内容，以及评估一下这种法案到底有没有用呢？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尤其我们加州这一次是学着纽约跟着一起做的，相信他有他的目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五味茶谈的节目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广玉姐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赵瑞，
欢迎您。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国的未成年人竟然每天使用的社交媒体的时间是 4.8 小时啊，我们一天才24小时 ,OK, 这个上班也不过8小时，小孩用这个社交媒体是 4.8 小时，真的挺吓人的。所以呢，加州政府呢也跟进纽约州的法律啊，来保护小孩在网络上有成瘾性的一个问题啊，禁止网络平台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向未成年人发送这个刺激并且有成瘾性的这个信息。好，我这个里面的中文我看了我都懂， OK, 我都没有问题。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有成瘾性的讯息，怎么分辨，请你举个例子给我们说说吧。OK, 我不懂，我不是小孩，所以我不明白成瘾性是什么东西是成瘾性。我知道打游戏可能会你一关接一关嘛，对不对，你有成瘾性。社交媒体成瘾性我不懂，你教我。
其实呢，你刚才说的这个 4.8 个小时呢，仅仅是说是孩子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其实它并不是青少年，就是13岁到18岁这个期间的孩子每天在荧幕上的时间，就是面对一个电脑屏幕， either 是你的手机屏幕，或者是你的 iPad 屏幕，或者是你的电脑屏幕，你知道那个时间是平均13岁到18岁他们面对电脑的面对这些屏幕的时间是7个小时22分钟，这些时间还不包括他在写学校作业或者其他教育用途。
天哪 ，OK, 好。
对，所以说到这个所谓成瘾性的东西哈，其实呢，基本上就是说，你知道，像网络设计，像一些比如说一些游戏的设计，或者是一些讯息的设计，甚至是一些TikTok 等等这些短视频的设计，现在这些设计者、这些内容创作者都要下钩子。
怎么个钩法？
对，钩子就像钓鱼一样，就是我要下一个钩子，然后呢，我要在这个钩子上呢搁一个饵。你看，你钓鱼的时候，你要下一个用一个鱼钩，然后鱼钩上你要搁个什么虾呀，或者搁个什么东西，搁个诱饵，对吧？然后才能够让这个鱼上你这个钩，然后才能被你钓上来。那么，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些，甚至包括是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些什么网络文章啊，或者是一些这类文字性的东西，它都也要下一个钩子。然后这个钩子的目的呢，就是让你这个小朋友哎看上了之后呢，我就要勾住你这类人。而且现在大数据是非常可怕的，你看以前我们去这个，我们还拿钓鱼举例子，你去钓鱼你会知道哦，钓鱼的人会知道哦 ,Seabass 喜欢吃哪种鱼饵，然后那个什么红鳟鱼喜欢吃哪种鱼饵，那他们就会去准备那样的鱼饵。那现在在网络上的这些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在设计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哎，我要的是13到18岁的女孩子，然后女孩子里面喜欢什么东西的，什么特性的这些女孩子，所以这些大数据是越分越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下了钩子，比如说 让你在 TikTok 上面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哎，这个短视频上面呢可能就会在 information 这个信息上面给你下个钩子，然后就让你去关注他这个博主，然后你关注了这个博主之后，那博主就会不断的持续在给你发这些信息，发了这些信息之后呢，简单一点的可能就变成是买东西带货，再复杂一点的可能就会告诉你，哎，你去点我的链接，你去上我的网站，你去怎么样下载什么 APP 等等的，这样就是下了钩子。
嗯 ，OK， 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看一个跳舞的，然后这个看了以后你觉得很喜欢，结果马上就传给你跟类似一样跳舞的，然后就没有完没有了，就是跟那种连续剧一样，就一直就是好像这个跳的不错，那个跳的更好，然后或者是你喜欢一个什么穿搭，有这样的穿搭方式，下次给你点击过来的就更多的穿搭方式，就是你这辈子你都离不开它，你就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是的，而且大家，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自己，像我们自己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 TikTok 或这类平台上面，我们自己看东西，甚至 Netflix 都是一样的，他都会推一个信息给你，哦，基于你以前的看的这些片子，然后现在我给你推荐这些片子。那这些片子，因为你以前这个电影你全都看完了，那个电影你看了五分钟你就弃片了，那所以他就大概能够慢慢的越来越详细的，你看的时间越长，你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能够画出你这个用户肖像。但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讲老实话，我们自己成年人，我还是比如说我有工作要去做，我有赚钱的压力，我有养家的压力，所以我会知道说适可而止。我今天晚上如果不睡觉的话，我明天早上不能起来上班，我可能就要影响我赚钱了。所以碍于这个我们没办法。可是小朋友不知道，而且还有现在更恶劣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小朋友冒名说自己成年了，于是就上到一些只有成年人去看的，或者是有年龄限制的一些网站。
嗯哼。OK， 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危险了。不过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案哦，就说，这个现在就说未成年的小孩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讯息是需要经过父母的同意的，这也是我们新这个通过的法律。然后社交媒体如果就说父母同意说好可以，你可以看穿搭，所以。之后就可以给这个未成年人，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哎，这个网际网络这个讯息全世界的、哦，这个讯息也太多了，这不是要累死父母？还有一个，父母也不是专家，他怎么知道哪些讯息有没有成瘾性？我就像我刚才讲的，说我小孩看个跳舞怎么着，没事啊，他喜欢跳舞是好事啊，或者我小孩喜欢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火什么什么汽车啦，或者干嘛，这哪有什么成瘾性？这你说把这个责任放在父母身上，好像有点怪怪的，你的看法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东西你到最后你肯定还是要把它归结于是一个父母的责任，因为无论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电脑其实也都可以有这种所谓父母家长的这个 parents control， 对吧，有个家长可以控制的功能，或者是说像视频平台啊，还有社交媒体 TikTok Instagram 等等的也都提供青少年模式或者是类似的家长控制功能，然后来让家长去设置。但问题是家长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这些家长就是一拳难敌群手，因为我曾经就讲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哈，甚至包括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家长也都面临这个例子。现在很多的这些电脑上面的，我们且不说手机 APP 哈，我们就先说电脑网站。现在很多电脑网站其实它是有下级链接的，那如果说你做一个父母，你不可能去把它下级链接的每一个配置你都挑出来，那你光我就把它整个这个 website 都给 block 之后，不到五分钟你家孩子会过来找你，妈我要看那个东西必须得打开这个 website， 我不打开这个 website 我就看不了那个。哎，那我那个是我写功课要用的，而且现在你看小朋友小朋友写功课，很多时候老师让他们做 research 啊，做一些这个调查呀，或者写一些报告什么的，他要上网络，他要去到这个网络的海洋里面去寻找他要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真的在电脑上用了家长控制的这个功能之后，你真的就会被你家孩子不断的来找你给烦到最后，结果算了，他们不管了，爱看什么看什么吧。
OK， 所以我要现在这个制定这个法律的话，就有点就真的需要研究一下。OK， 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那以后哈、未成年要是受到这个社群 媒体不好的影响。 OK， 我确实哈，小孩子你不知道他看到什么东西，他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在近年来，有些时候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他什么样的情绪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平衡的时候，看到一些非常暴力的或怎么样，他真的会可能有自杀的这种倾向，或者是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因为小孩嘛，现在问题在这里。 OK， 那以后未成年要是受到社群媒体不好的影响，因为都要由父母主动控制，你父母搞不清楚状况全部都说可以的话，那这责任全都是全都父母的嘛，对不对？所有的科技公司撇得干干净净的，你让他看的，他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是他妈，就是你的责任，对吧？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像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他会通过这个无休止，像你刚才所讲的这种不断的推送，你喜欢什么我就不断的给你推送这种无休止的这个内容的内容流，他就是在用这种方式然后让你沉迷在这个东西。当然你说我家小朋友沉迷在跳舞，我们家小孩小朋友喜欢跳舞是好事儿啊，锻炼身体了，然后什么锻炼美感了等等的，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跳舞的人穿着的衣服打扮呢，然后跳舞的时候做的一些适合和不适合这个年纪小朋友看的动作啊等等，这些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说作为一个家长，讲老实话，我不真的看到这个视频，我不真的把它从头到尾看完，我都不能确定说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我们家孩子。
嗯，
你说对不对？
Yeah.
对，因为你看很多时候嘻哈或者是怎么样的唱的歌里面会带脏字，对吧？
对，会
带脏字。然后他们在跳舞的时候会用手去摸一些特殊的地方，对吧？
嗯。
所以这些东西讲老实话，小朋友在他没有那个分辨力的时候，你说作为家长，我如果不把这条视频从头到尾看完，就等于是相当于我不把这个馒头嚼过之后我敢放到我孩子嘴里吗？我敢说这个馒头是没毒的吗？我不敢说。
OK， 哇，这对父母来讲真是有点累啊。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法案啊，这个 SB 976号法案，就说社交媒体小孩要用的话要接受父母的这个完全的同意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那你父母要同意的话，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变成法律，不是只是按一个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或你是我是我不是怎么样的这种很随便的，变成大家都要登记账号。这科技公司不是把这个父母的这个人头也一起加进去了吗？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仔细来研究一下。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继纽约州之后呢，也通过了保护小孩免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法案哦。那么想要了解的就是说，你认为这个生活在加州或者是生活在纽约州，现在通过这些保护小孩是就是免于社交媒体成瘾的这个法案，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啊？我们来研究一下吧。因为现在我们在加州通过了 SB 976号法案，就是禁止网络平台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向未成年人发送刺激并且有成瘾性的这个信息啊。不知道身为父母的你觉得你判断得出来还是判断不出来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这个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法律哦，法律它就变成很硬的一种东西了。那今天你要经过父母的同意，这个网站才会说好小孩可以看这个看那个。那父母要同意的话，那这个讲到法律，那你就要做登记了。你父母是谁？有你自己也要注册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也要来这个就是 monitor， 就是你来监视，或者是说你来协助看看你小孩到底在看什么东西。那问题在这里哈 ，OK？ 欸，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有社交媒体的账号，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年人都会去用什么脸书啊 Instagram 啊或这个啊那个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变成就是说成年人有小孩的基本上都要先去注册这个社交媒体，那不是给这个网络的这些社交软体公司还增加了一笔收入，变成他们的订户要大增了嘛？是不是这样？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于这个运营商来讲，还有对于家长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其实面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在到了2027年1月1号这个法案开始生效之后，运营商需要用合理的方式来确认这个用户是否是未成年人。你知道，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现在在听节目的听众，如果你家里有未成年人，超过10岁以上的小朋友，他一定都用过我是成年人去注册，哪怕是个 Gmail 账号，他一定都干过这种事情，我保证。所以就是说，对于运营商来讲，那当他注册用，他说他因为你注册一个，比如说 Gmail 哈，就是一个这无所谓无关痛痒的一个东西。Gmail 你注册一个，因为你要是去某一个网站、某一个社交媒体，你需要提供你的一个 email。那他又不愿意用他的学校 email， 也不愿意用他父母知道的他自己的 email， 或者是说他父母知道那个 email， 知道是个 minor， 是个未成年人，所以他就要去 Gmail 注册一个普通的账号。那个时候 Gmail 就会问你是不是超过18岁，他一定都选勾，一定都打勾，所以一定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注册过一个或者多个账号。那么接下来从2027年1月1号以后，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叫做说这个运营商的责任，运营商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又不能侵犯人权的方式，然后来确定这个用户是否是未成年人，或者说是否得到了父母同意。那接下来这个可能就会给家长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运营商为了要验证这个孩子的身份，他要先验证这个父母的身份。
快 ，Oh my God！
对，你否则的话。因为其实运营商哈，特别是现在就是以现在的这种 AI 技术啊，或者是这种算法的技术，对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比如说 TikTok、YouTube 上面留言等等的这些小朋友，其实网络公司他们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够把这些未成年人给找出来的。为什么呢？就会通过说他们说话的方式啊，然后他们的用词啊等等的这些语言习惯，慢慢的分析出，哎，这一看就这个应该是个小孩，这不是个大人，那他就会把这些有问题的账户给拉出来。那可能就要经过，或者他先把它冻结了之后，如果你说不对，我超过18岁了，我不是小孩，你不能冻结我，那他就要进行一个确认身份的程序。那在确认身份的程序过程当中，那如果真的是小孩的话，那就要把父母给involve进来了。那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很对，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社交媒体账号，我也不用 Facebook， 那可是我要是为了证明这个是我孩子，我还得申请注册一个 Facebook 账号。
而且还有一个小孩账号很多的 OK，
是
一大堆 OK， 你为了要就是，如果这个是法律 well 已经是法律了，如果因为是2027年才做，我们加州是2027年才做，所以他现在只要是未成年，如果他不管他申请了任何什么30个账号或者30个平台，我跟你讲，全世界的平台多得很，而且讲英文的更多 ，OK？ 所以你就要跟着他一起申请30个，要不然的话没有完没有了，哎。
所以这种可能性对于家长来讲，就会你要是简单粗暴一点的家长，那可能就是说你干嘛要有这30个账号，你把它给我减到3个，然后这3个我去帮你验证。
哇，
那可是问题是，你今天你把它变成这样子的话，明天孩子们一定能够想出新的招数来，然后继续再去拥有那30个账号。
OK，
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就是说我们总是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嗯，
就是说这种法案出台，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真的能不能够达到他的那个出发点，真的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法案里面哈，就是说这个法案的名称叫做《保护我们的孩子免于社交媒体成瘾法案》，它那个英文就跟中文一模一样，叫 "Protecting Our Kids from Social Media Addiction App"。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就是说阻止小孩在特定时间内访问社交媒体或者是接收其讯息，所以访问的时间呢，他可以把它弄成1个小时而已。我这样讲哈， 我们看一看地球的另外一面，有一个国家叫中国。OK， 中国在好几年前以前就有了。中国政府当初的严格规定是说，限制每天这个小孩上网的时间，八岁以下是几分钟，然后几岁几岁到怎样，16到18岁的最多只能上两小时，而且晚上10点钟以后就绝对不能上网，这是给未成年的规定。所以我们基本上这样讲，中国都做了。我们加州也做，或者是纽约也做，这个已经有前面人在前面人在前面做了，我们做应该 OK 吧？你的看法呢？
其实啊，讲个笑话，的确是这样子的。那天听了一个笑话，就说一个人在网上发言，然后抨击了一个明星，然后呢就被这些明星的粉丝们围攻。那这粉丝都是18岁以下的小粉丝。然后这个人说，明显的一到晚上9点以后，围攻我的人少了。原因是这些中国的那个法律规定，就是未成年人18岁以下，每星期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晚上8点到9点来上网，来玩这些网络游戏，来做这些东西。所以，而且每个星期累计的时间不能超过3个小时。但是你知道，中国跟美国国情有一点不同，那边就是说，对这种管理，对这种出台。第一，我相信家长是支持的居多，因为家长也很痛恨孩子们天天的沉迷在各种这个什么网络游戏里面，然后所以家长会是很愿意配合的。但是对于美国，我真的很怀疑说美国的家长到底有多少，除了我们华裔之外，我相信华裔可能愿意配合的比较多，但是其他族裔真的会有多少家长愿意去这么麻烦的去配合？而且你真的管理到这么严格的话，会不会，当然像现在也有反对的声音，就会认为是说这样子会引发新的关于隐私的问题，也会对青少年造成这个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伤害，或者是说对青少年的人权问题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在美国能不能够真的这么严格的一刀切的去管理，我真的是巨大的问号在这里。
OK，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只要有新法律出台或者出炉，州政府就要有相应的人员，你要雇人来管，还要有经费的这个运作，你不能讲说嘴巴说，哦，我有一个法律，谁来执行，谁来管理，这个钱总要花吧，是不是要花？
嗯哼，对。
那你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个呢，他现在是说呢，咱们的司法部呢，现在是说可能每年需要花个几十万美金的这个资金。那2024到2025财年呢，给他的这个预算呢，可能定的是22万，
还可以。
然后呢，以后呢，每年的成本呢是40万。那这个呢，就包括说要请这个副检察长啊，法律秘书啊，然后还有这个，如果真的要因为这样的法案而产生了一些，比如说诉讼啊、法庭费用啊等等的。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面对于全加州上几百万的孩子，然后你拿出个40万美金去做这件事情，够不够的，大家就自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更何况即便是这个40万，对于我们现在加州这个入不敷出，这个这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经济状况，也是很难承受的。
OK， 所以要安全是吧，就要花钱嘛，对不对？所以要保护什么东西，或者你法律你要执行，先把钱准备到位，要不然的话法律就变成形同虚设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先进广告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个法律其实纽约已经先通过了，我们加州是跟着纽约然后来做的。这个呢，就是要保护小孩免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法案。然后把责任放在谁身上呢？就是父母，也就是要让父母同意先，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网络平台才能够发送一些这些讯息。那么由父母来确定说这些网络的讯息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有成瘾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以后，你觉得这个法律能不能够保护我们的小孩？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继纽约州之后也通过了保护小孩免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法案。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有用还是没有用呢？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禁止网站平台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向未成年人发送刺激并且有成瘾性的一些讯息。同时呢，里面还有一个机制就是阻止小孩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去看这些网站啊，或者是收到他们的讯息。访问的时间也可以把它设定成为一小时，当然都全部要父母的同意哦。地球的另外一面有一个国家叫中国，人家很早以前就做了。我们美国呢，纽约是第一个开始做的，我们加州呢也开始做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你觉得这种东西做起来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呢？你觉得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这个下一代是我们成年人需要保护的对象。那么加州就有一个法律，你觉得呢？你听完我们刚才跟赵瑞讲的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来听听看大家的意见。你在线上 ，Hello。
哎，大家好，我在学校里面服务哈，我看到怎么样？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这老师第一件事情进教室，每一个人把手机交到那个交上来。
来，我们先讲一下哈。不是上学是所有人的全部，你总要吃饭睡觉在家里面。我现在问你的是，我们不要离题好不好？我们先讲你觉得这个法律有没有用，能不能够保护未成年人，还是去烦了家长，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用。为什么你知道？Computer 它日新月异啊，来不及 regulate， 所以呢做这种做法呢对他们有一种运用上的限制。我不但双手赞成，而且怎么样，如果我是猴子的话，我四手赞成。 OK，
好，所以你认为生下小孩的父母就有责任要被麻烦，然后要去所有的这些社群网站都要去注册，这个来监督小孩。行，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嘿，你觉得呢？
法律不坏人情，水下爬龙舟，岸上有人见。小孩子也是跟大人一样的，要热闹，要保护的。谢谢。
OK， 好，所以也赞成这样的法案。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我觉得是有效的，因为就是你要设置一个，你总是要设置一个 line， 告诉这些父母，他是怎么样去管制他的孩子，包括有一些犯罪分子，他也会不断去推啊。你看十岁的孩子，他也会收到莫名其妙的一些短信的。我觉得法律是必须要建立，你必须要设置一个界限，让人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然就像这种有些大麻合法化在加州是一样，那孩子觉得就对啦，因为已经合法啦。
他合法了，就跟酒精一样合法，但是这小孩也不能喝酒啊，要21岁啊。不是吗？
对呀、啊，可是我们还是因为我大女儿也要快21岁了，你得着命你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儿啊。
那当然，
不代表是对的。
Well， 是抽烟也是啊，是不是对的？这21岁以后由他自己来做主啊。父母的话在之前
是啦，可是我觉得有法律还是比没有法律要好，至少让我们的孩子他是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是我们能够保护到他的。不然太多 pop up 了，我们孩子根本没办法 handle 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法律的话，现在父母挡在中间，你觉得说你愿意被麻烦是吧？
不，我觉得有法律是好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单靠我们自己的那个力量是很弱的。
OK，
现在至少又有一个立法，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OK， 好，我强调一下哈，这个立法最重要的精神在什么地方？要经过父母的同意。OK， 所以小孩如果注册了成千上万的社交平台，那以后要由父母来做决定，说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法律的精髓是这样，好不好？不是由国家来管小孩，国家管不了小孩，小孩是父母的，这个父母的，这个怎么讲，父母的小孩，不是国家的小孩，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好。
他这个法案对多数小孩来说是管用的， 因为多数小孩应该说还是比较顺从家长的吧。
多数的小孩顺从家长，
对呀、啊，就个别调皮捣蛋的小孩，那可能就不得好管的。哎，那搞恶作剧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个小孩，稍微那个性格稍微好一点的、友好一点的，可能就你把这家长给他管起来，应该是对的。没人管，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就是家长。
OK，、
啊、当然是第一，也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也可以说，他说，啊，也比老师。那重要就多了，那是。
Well, OK， 这个里面，这个法案里面跟老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因为小孩他总是要回家的嘛，对不对？就好像你在上班，你总要回家的嘛。所以你回家之后，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他的怎么样来处理他的这些？使用电脑啦，或者是社交媒体啦，这个就由家长来管理了。那么现在这个法案就是禁止网络平台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向未成年人发送刺激并且有成瘾性的讯息。那么中间卡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父母。那么父母的判断力有没有？我不晓得，所以问问大家的意见，你知道吗？当然有法律很好，但是能不能够做到，我想每一个人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啊。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哦，谢谢你。哎，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 ，Hello， 喂，哎，没有接起来，好，没关系。我想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哈，因为他在纽约就已经先做了。然后呢，现在到我们加州来，然后我们再看地球的另外一面是中国。中国呢，它做的就更，怎么讲，比较严谨一点了。那当初在中国做的时候，其实外界的人看起来觉得说挺不能够理解的，因为它限制每天上网的时间是八岁或者是几岁，有各个不同的时间。但是回头一看，诶，我们美国各个州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美国只有两个州在做，一个是纽约，另外一个就是加州啊。来，继续接电话。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喂，你好，我不是很赞同这个法案，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好啊，说来听听啊。
我觉得他是剥夺了父母对小孩的一个管理权利。如果政府想要对网络信息加强管理的话，他应该是去制定一些法律去管理那些网络公司，而不是来限制小孩跟家长。
怎么说？什么道理？我不是。
就是说小孩要不要上网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管权力范围是在家长这一边。那这个小孩要不要上网，也是由父母来决定的，而不是要政府的法律规定来限制小朋友和家长是否他允许他可以上网不上网。如果他要是怕小朋友被网络有危害的话，那政府应该是去限制网络公司的一些安全信息，而不是说限制家长跟小孩这一边。
他重点在这里啊，他是说希望小孩不会有成瘾性。现在有很多的这些短视频啊，或社交媒体啊，就是不断的让你就离不开他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觉得说让父母有这个责任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成瘾性的问题。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能够判断出来吗？
我觉得可以呀，像我的女儿，她现在是小学二年级，那我对她本身就是有限制上网的时间和可以登录的网站，而且现在所有的那些 social media 它都有一个那个 parent control 的一个 portal。
对，
我觉得这已经很有用的，在控管小孩的一些上网的一些东西，可以控制住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出一个法律出来，我觉得有点劳民伤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
OK， 多此一举的感觉。所以你觉得只要政府多一个法律，你就觉得说我们纳税人要开始多花钱了？你觉得好像，
对，我觉得也是，倒不如把这个钱实际用在帮助小朋友什么学习环境啊，或者一些安全效应啊这些东西上面来。这些方面本身家长可以控管的，我觉得应该不需要政府再来介入。
可是你知道吗，纽约先做了，所以我们加州就学着一起做了，你觉得呢？你看法，
有人做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做啊，还是可以做选择，不是吗？
有道理，但是我们加州就跟纽约是连体婴吧，所以我们就特别的觉得说，好吧，他做了我们也做了。所以但是你是觉得说啊，不行，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奇怪，就是吗？
我觉得是， 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本身就是我们家长应该要负责的事情，为什么要牵拖给政府来负责还要去花钱？
Okay.
我觉得这个钱对不应该去花。
好谢谢这位有这个家里有这个小学小念小学的这个小朋友的父母打电话进来。好，感谢你哦，谢谢你的这个发言。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继纽约州之后也通过了保护小孩免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法案。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就是，你觉得呢？你觉得这种法案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以及你认为现在这个推出这样的法案哦，这个内容是禁止网络平台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之下向未成年人发送刺激并且有成瘾性的讯息，这个父母的责任重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好，那么如果刚才您还有话没说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欢迎您这个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五味杂陈的节目主持人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想接下来我们请赵瑞好不好？因为刚才我想不同的朋友都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哦，认为觉得说我们加州只要是做一个法案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但是问题是马上就是要花钱，而且好像父母本来在这个就是你当了父母，你生了这个小孩本来就有这个责任，好像现在要用法律来规范父母，好像听起来觉得很奇怪的感觉，你的看法呢？
其实这个是这样子，他倒不是说，我倒不认为他是在用法案来规范父母，而是说他希望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会觉得说这是给了父母一个工具在手上。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孩子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当然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小时候，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也都试验过，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我可以奖励你用 iPad 半个小时，你做完那个作业我可以奖励你玩游戏半个小时等等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像糖果一样的奖励给到孩子。那可是当孩子在年纪大一点，比如说四年级以上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们写作业会有非常多的机会需要他们用到电脑，需要他们用到 iPad， 那这个时候父母肯定是很快就会 out of control， 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小的时候那样子容易的去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政府有这么一个法案，然后呢家长可能就可以真的就是堂而皇之的告诉你，哎，国家规定了，加州州长规定的，纽森规定的，你每个星期只能上网三个小时，所以现在我开始开 timer。 可以，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来美国的很多小孩，我听过多少家长抱怨说我们家孩子来了美国没多久，或者是当然是生在美国就更甚了啊，我一要怎么，我一凶他，然后马上说了法律说了那个家长不可以打小孩。所以小朋友们上来就学会的是这个，所以某种角度上我倒觉得可能通过这个是给家长了一个权利，或者说手里多了一个 power， 说哎，你看这是政府规定的，不是说我要管你哈，是政府要管你，所以对不起，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是被管的。
OK OK， 这个讲起来这个法律哈，或者是说说辞哈，这是其实它是一个艺术，你知道吗？这个就像你刚才讲，我们今天谈论这个 SB 976号法案，这个小孩想反抗的时候，父母可以说：“哎，这不行哦，我们的州长规定的，这个法律通过，这是法律，你看多大的一个压力啊！”但是我又反过来讲，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哇，你也可以不做啊，你也可以不用管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说看你怎么样来运用这种东西，这个说辞，就好像说，说句实话，这个亚洲人挺喜欢打小孩的，你知道吗？或者是说就是亚洲的小孩或我们华裔小孩到了美国以后就说哎，你千万别碰我一下啊，打小孩是不对的哦。这也是让我们就是华裔家长也教育一下，你知道吗？确实，你知道吗，你用暴力让小孩屈服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事情啊。而且还有一个，你是大人， OK， 你现在40岁30岁50岁你是大人，你长得又高又大，小孩小学生，那你再给他20年，你们俩 决斗，你看谁会赢？永远一定是那个年轻的赢的、啊，对不对？所以就说你是这个用这种怎么讲？就是法律就看你怎么用，或者说辞就看你怎么说。所以小孩让父母不要打人，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的啊。所以但是法律不管怎么样，这是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加州花钱是有一点大手大脚，曾经我们是家大业大 ，OK， 这个不，我还记得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全美最有钱的州。这说时迟那时快，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变成贫穷的州了。所以现在只要通过很多法律以后，这个用钱的这个方式，就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心里很难受的感觉，或者是说，哎呦，你又要干什么了？你的看法呢？
但是我倒是觉得哈，其实这个可能就是通过这个法律之后哈，这个法案真的开始执行之后，可能变成了加州另外一个生财之道。但是某种角度上呢，也可能是逼一些这个科技公司出走的一个问题。
哎呦，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他要求他这个法案里面呢，会规定他会也给这些企业，也给这些网络公司啊、社交媒体啊、游戏公司啊，给这些企业一些规定，比如说要求这些企业要完成数据保护的影响评估啊。然后评估的还有包括就是说这些它的在线产品啊、服务功能啊等等的，像前面说的，不能够通过设计一些什么增加然后持续延长小朋友使用在线的这些服务的功能的这些。那如果说 TikTok 没做到，你看前一阵子 TikTok 不就是被告了吗？不就被这个司法部告了吗？就是说他们在审查孩子的这个年龄的时候不够严格，所以有抓到一些小朋友，未成年的小朋友在跟成年人或者是在跟非自己认识的人在网络上面互动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就说未来如果当这个法案制定完善了之后开始执行之后，那你这些企业，你这些游戏企业，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跨着线然后去在这种灰色地带去提供这些什么积分呐、奖励呀、兑换礼物啊等等的这些有的没的这些东西吸引小朋友上瘾的话，那可能相反过来，这个加州司法部就会开始告，就会开始罚了。
嗯哼 ，OK。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对于科技公司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需要就是有所警惕。但是这个民主国家的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就是喜欢告。OK， 你今天看这个科技公司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没有保护未成年的话，二话不讲就是一纸状纸让他去法院，然后没有办法的话就会妥协了以后他就会赔钱，赔钱以后就变成了我们的营收，是吗？但是如果这些科技公司陪着陪着觉得说已经开始受不了了，他就会搬家，他就跟特斯拉一样，特斯拉的 Elon Musk 他就二话不讲说，哎呦，德州好可爱哦，我要去德州，是吧？是不是？所以
对，其实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的时候科技公司也挺无辜的。为什么呢？你看像是电脑，不管你是 Windows 系统还是这个苹果的这个OS 系统，还是你用 iPad 安卓苹果系统 whatever，你其实人家都有这个防沉迷或者是家长的这个 parents control 的这个设定，就像刚才最后那位听众朋友讲的，他也已经会用这些control 这些设定来控制自己的孩子，来减少自己的孩子使用这些。所以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些公司来讲，说工具我都给你啦，但是问题也像广玉姐你刚才讲的，网站千千万，我怎么会知道我家孩子到底在上哪一个呢？所以家长真的很难做，有工具但是打不死的小强太多。
OK，
就你每天都在面对不同的敌人，你知道吗？你今天你看，我刚弄明白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怎么这个小朋友们怎么聊天然后又出来个 WhatsApp， 然后又出来个什么，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哦，原来现在高中生都用 Discord 这个东西，人家根本不用 Instagram 聊天，人家也不用 Facebook Messenger 聊天，人家都用 Discord。
嗯，哇，你这个讲的我连听都还没听过，
是不是？
我还在用，
所以你没听过这个，说明你家没有高中的孩子。
Oh my god， 或者就是身边的人也没有人用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不知道，或者
这就是大人不用的。
哦，大人不用，
就是高中生用。我身边的工作的同事，就是正常上班的人，没有人用 Discord， 可是你问初中生、高中生，没有孩子不用。
Oh my god， 这变成了，那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法律以后，我们 这些成年人也都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也要了解什么叫什么 Discord 或者 whatever 什么 Signal， 很多很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要跟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控制了，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法律归法律哈，法律今天出台，那可能我们且说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有效，或者是说其实人家科技公司现在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当然也不排除那些宵小的科技公司哈，可是作为家长真的还是要把自己家长的工作做好，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孩子都是家长出去聊天怕孩子吵，一个 iPad 丢过去，小朋友 shut up 安静了就没事了，所以可能如果你从那时候开始的话，你一路再往后就会越来越难管控。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谢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